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专题哈，走出咒诅，进入成全。这个题目，前面这个咒诅的部分呢，是让我们很难挨、很难受的哈。听到咒诅，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结果，不但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预言哈，就是这个只要定下来一个律哈，我们有神的律，然后也有逆着神的律，那那个律一定下来的话，就好像永远没有翻身的这个余地了哈。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进入成全是带给我们希望的。刚才周师母的里面的一首歌我们都很熟，耶稣是我们的恩友，里面有一句话，刚才有一句话说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多少痛苦白白受，那到底对你的唱出来，你的心里在想的是什么？或许说，哎呀，这个痛苦本来就不用受的，我怎么去受这个痛苦呢？还是说，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刚才给你们一点时间去思考，什么叫做多少痛苦白白受，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表达你的意思好吗？苦就是难，苦难，好，我们讲苦难的哈，很多时候有苦难，以至于产生的痛苦，还是说没有苦难的时候也有痛苦啊？这个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一个体会跟解释，有没有谁可以跟我们啊解释一下你对于这句话的意思？你怎么样来，当你在唱的时候你很有感受，那为什么你很有感受，你的经验是什么好吗？
可能就是后悔吧，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本来是可以不受这个痛苦的，可以白白受，但是也知道说就是因为跟神的这个信心不够，或者没有及时转向神，所以很多苦就是承受一些，就是可以说无妄之灾，可以避免的。人最后悔的就是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有这个条件避免的，竟然没有避免，所以会有
OK
后悔的感觉。
等于说后悔自己不用，本来不用走这一条路，
对，
这条
弯
路啊。OK， 好。但你刚才讲到这个原因，就说没有及时转向神。后面有一句话，皆因怎么样？
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面前求。
好的，好，好，好。所以好的，那请其他的我想我们当中都是姊妹了，好，我不晓得弟兄们在上面，好，都大家就谈一下你对于这句话，其他的人好不好？因为你唱的时候一定有心啊，不是有口无心啊，对不对？你怎么唱这句话的？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白急了一场啊，刚才不用那么急的哈，白就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有这种情况，对不对？
师母，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件事情，或者在焦急或者在考虑的时候，就会这首歌词就会有时候会浮现出来，就是提醒自己说，就是因为没有，之所以这样子白白受，没有把事情带到主面前求，对我就是一个提醒，说要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我有时候会在想一件事或者祷告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这句歌词。
嗯哼，痛苦是有出路的，要找到出路，对不对？这是你的
意思吗？对，或者是说，我在深思一件事情，或者在里边就是有点在思考一件事，或者有点烦乱的时候，有时候神就会让我想起来这句歌词，就是帮助我转向，转到主面前。
是的，是的，是的，找到了他的方向呀，让这个痛苦有解决之道，可以是这个意思啊。痛苦本身的话，比较我刚才讲到苦难哈，那么痛苦一定有一个原因了哈，一定有什么样的苦跟难，或者是不顺心的时候，灾祸啦各方面啊。那这个痛苦比较是在我们的情绪的层面啊，我心里面好痛啊哈，好哀痛啊，很痛，很心痛啊，还有很苦啊，比较是情绪的层面啊。那我想请那个周师母，你从刚才你的信息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啊，你的这个立足点是什么？你在谈仰望。
我的想法就是哈，常常那个焦点不对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焦虑和痛苦。 我就在想吧，你要仔细想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哈？我觉得，举个例子，就是我跟曾牧师哈，我们俩的个性不一样，个性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啊、特别是星期天早上要出门这件事情哈，准不准时，是这个真的是。焦虑了很多年啊，一直就现在好了哈、啊。以前焦虑到一个地步，这个从火车上开下去一个小时，要不就在争吵，要不就很紧张。因为我是个对时间特别准时不准时很敏感的人，我的焦点就是说要迟到了，你为什么那个该出来不出来，然后就很焦虑。其实受了很多的苦，你真的好多年，那个好像有点不能自主的那种哈、啊。后来我觉得受了很多的苦，那个苦真的是很苦，因为要去教会敬拜、然后那个其实后来发现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一次迟到的，回头想啊，受了很多苦，也吵了不少的架，然后也没有改变到人自己那个焦虑哈、后来就是神有帮助我，然后现在可能情况还是如此，但是呢就不会那样了，我就觉得那受了很多的苦，对我来说是个很实际的这样的。嗯，
呀，我本来就要问你说后来迟到的比例多少，那你自己说其实都来得及了哈。好，等于说呢周师母他的对时间他真的是我可以证明哈，他通常都会提前，你说跟他约什么他都会提前啊，通常是都是他都在等人的那个人啊。那这个当中等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焦虑，或者说呢，我们把它往底部推的话，就是说我有一个准时的一个概念，我有一个准时的一个标准哈、啊。那当我这个标准受到侵犯的时候，受到不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实践出来的时候。好，那我就会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上上下下的一种情绪的冲击哈，应该是这样子。那你说准时的概念错吗？没有错啊，可是准时的概念带来人跟人的关系上面的啊这种焦虑啦，或者是这种，刚才他也讲了一句话哈，事实上多年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很基本的，夫妻两个人特性不同。当然这个准时的观念，等多久出去才会准时到，这个观念可能各也有不同的啊这个尺度哈。我听过有些人啊，曾经我有点调查，听过有些人说我不会提早去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在那边等。诶，有没有道理？时间是我的啊，对不对？那我就不想提早去啊，我就要算得准准的。那当然就会出一些意外了哈，但是大部分的话啊，就是有这种概念，大家有这种基本概念啊。那这些概念呢，当然里面也有是跟非啦，不是都没有了哈。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准时的人，我妈妈更严重哈，我妈妈通常半个钟头前就准备好了。然后我的姐姐，不要说男女丈夫妻子了，本来丈夫妻就是已经非常很多的差异了哈。那你会嫁一个娶一个跟你一样的吗？绝对不会。我到目前调查，我说我调查很多一些事情哈，这个是其中之一，我还没有调查到两个人说啊，当初我爱他，我嫁他，我娶他，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特性完全的一样。诶，奇怪了，为什么结婚以前都是很欣赏对方跟我的不一样，可是到结婚以后这个不一样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啊，要思考的啊。好，还有没有人有没有意见？对于这个啊，多少痛苦白白受。
师母早。
好的，早，嘿，请讲。
就说我一直对这句话也是很认同的，然后也是像刘雷讲，就是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说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按照神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避免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我刚刚想听了听，然后想了想，然后突然看到一个不同的 角度，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并没有白受、欸、因为怎么讲呢，这个就是你用一种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这不就是活该吗，就是自找的，这个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
应该是这样的。
对，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较正面的来讲，就是说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习啊，然后调整我们跟怎么定睛仰望神，仰望耶稣，调整我们要万事都要到他面前来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并没有白受、欸、
是的是的，你这样讲是很有 biblical， 很有圣经里面真理的这个意义的哈，就是其实呢在神的眼中哈，你现在谈的是前面那个苦难哈，那个事情让我们有痛苦的那个事情本身绝对不会白受的。那现在呢，刚才可能我们比较针对我们的苦难来的时候，等于说耶稣讲了我们世上一定有苦难哈，那这个苦难本身呢，如果我们要用圣经的来定义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是整个环境上面我不可选择的，也有是我被连累的，也有是我自己的选择来的哈。那基本上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全世界包括所有的人都伏在罪的律下面哈。那你提到说你刚才提到说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反而让我亲近神，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Irish？
对，然后就是你要就是也是从中学习，然后你要怎么调整你的跟神的关系，怎么
是的是的，
然后跟神要怎么把你的这个生活的重心要调整、对，然后跟人生的一些、然后还要去把一些谎言啊，一些世界上的这些教育要那个
等于说呢，你是从后面经历了之后回过来看的时候没有白受，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
是的是的呀，对对呀，我很认同我很认同。还有没有谁要稍微表达一下，因为这个是歌词哈，这歌词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哈，它是一个作者本身的经历，然后把它从他生命里面的体验把它写出来，结果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因为里面的经历呢跟我们都好像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一样，所以变成我们的一首可以安慰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一首歌，也可以认同我们哈，我们被同理了，我们被同情了哈，那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经验谈了，所以这是诗歌，这个不说一定有什么解释，但是我是说你怎么样来唱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再请一位好吗？
嗯，师母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表达一下我的其实我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感受就跟刚才那个姐妹感受是一样，我是觉得就是其实都是我们的，就是所有痛苦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因为当一个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就是任自己的情绪去发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我要转向神，我要就是向神祷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祷告不出来，就在最痛苦的时候有点祷告不出来，会就是让自己就是有点就是放就是任情绪就是这样发泄出来，但发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很痛苦自己解决不了，就在那种痛苦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回转过来，就是我要去抓住神，我要抓住神，对
啊，是等于说你认同痛苦是必然会有的，是很自然的过程， 对不对？哈哈，
对对对。然后痛苦过后，后来我现在就慢慢觉得，就是如果说是我们一直是特别顺利，我们可能会不温不火，但是如果说有痛苦，经历这痛苦，真的会让我们转向神，真的是像刚才周师母讲的，我们去仰望神，就一步一步的神借着痛苦来带领我们，就是回到他的面前。
是的，是的。我们都有这种经历，都有这种经历。就怕我们就浸泡在这个痛苦里面，就没有盼望了，就怕这样子啊。 yeah. 那痛苦的部分呢是需要是可以有怎么讲呢，是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钥匙，你怎么让你这个痛苦可以让它结束，或者说让你的痛苦有所栖息哈、啊、比如说呢你生了一场病，那你会有的是很痛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期待说哪一天我可以不痛啊，那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是说我是可以不痛的啊，因为我刚好在谈到这个辅导里面的安慰的时候，谈到这个约伯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痛苦的经历哈、啊、是真的是很真实的。那我谈到说当我们要去安慰一个人，我特别提到安慰，安慰是什么？安慰是帮助一个在翻腾的情绪可以让他怎么样，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可以回到他的平安的那个平安，那个静下来的哈、啊，就说这个也会有一种好像河水这个会有患难的时候，那他呢是可以平和下来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的理解，大家的解释呢都已经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很真实了，就是生命会有让我们有一些难处激起我们情绪的自然过程，然后这些过程呢它是可以过去的啊。这个过程本身，如果我们看用约伯来做例子的话哈、啊、那事实上就是里面有一句话，我现在就没有针对那句，因为没有本来没有要提到这个哈，就讲到说他没有受到安慰。其实约伯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被安慰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焦点放在解决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找神，他一定有答案，他有能力解决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自然过程。你经受这个过程，其实万事会互相效力，叫我们会得到益处。什么益处？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让我们越来越老练，让我们越来越转得越快啊！所以呢，这个历程是帮助我们成熟，可以这样讲。那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它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被安慰。当你找神的时候，等于说你就找到一个安慰的源头，你找到一个平安的源头，在基督里面你就没事了，赶快跑回家哈！大雨来的时候赶快跑回家啊！我们家，我跟你提，最近因为儿子把猫带回来，然后他们很喜欢在外面，然后突然间我们这里那个雨哈，暴雨一下子很快的哈，那我知道猫在外面把门打开，他不敢冲，因为那个雨太大了，不敢冲，就躲在那个车子下面，就在等等等等等等啊。但是有时候等很久，我就门再关起来啊。那等一下如果稍微再我看一下情况啊，因为我怕他在外面淋湿的会感冒，我在打开的时候，在他真的是没办法的，就是他会害怕，因为连地上都湿到他的毛都湿的时候，他只好冲进来啊。那个冲进去是我们在练习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赶快到他的施恩座前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解决的，但是并不代表以后都不会下暴雨，并不代表以后我不会再受痛苦啊。这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共识啊。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是可以对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成为我们能够一个好像让我们成熟的一个要素啊。当然，我想我们都不会说神了、啊。让我成熟，所以给我痛苦，我们都不会希望这样子啊。我谈到约伯的时候，我说其实约伯需要的是被安慰，但是他们都走向了一个走错了门哈、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追究为什么啊，那他们都一直在讲为什么你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到后来变成在这三个朋友，特别是前面那三个朋友哈、啊，他们就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主观。用自己的定见然后来判断约伯的问题，到变成本来是来安慰的，他们也是来安慰的，他们痛哭哈、啊，这指向一个定罪，指向一个讨论，结果神说 你们讨论我啊，都错了。到后来变成讨论神。好，那现在今天呢，我之所以提到这句话，我们刚才唱到了一首歌哈，我们知道解决，我们会有苦难，那会有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这里面或许会有怒气，会有不能承受，会有觉得说我受不了了，觉得说我走不下去了，觉得说我没有盼望了，沮丧到像约伯说巴不得我没有生出来，会有这种时候。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冲向神，问题是约伯说他找不到神，这是他最痛苦的啊。好，那我们回到今天呢，我今天确是要跟我们提到，当然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女人受咒诅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上次谈到了，它是儿女的问题啊，生产养儿女生儿女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稍微有点复习哈，看到这个雅各的两个妻两个妾，他的人生除了外面的劳苦，要帮他舅舅做那么多苦工，他舅舅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哈。这个舅舅呢跟他的妈妈呢跟他自己是有血缘关系的啊。他的妈妈有没有那个利百家多么的细腻啊，哈，他心里面有一个光照，说以后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一个光照在那里。可是问题是，当就像那个撒来说，神要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就抓着这个应许。那后面那个部分就是问题了，他想我要来帮助这个应许能够成全。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原因哈，今天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要谈这个原因哈，为什么女人会有这些问题。那我们谈原因做什么呢？当我们知其因的时候，那我们就对于那个结果哈，我们刚才有一句话让那个周师母做创始成终哈，当然不是让我们更容易，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历练哈，试炼会有的，试探继续会有的啊。因为神已经讲了，女人跟这个蛇啊，跟这个魔鬼要彼此为仇。那在这个的后面却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女人的后裔啊。那我们就这个女人后裔是特别指耶稣的啊，所以跟上次我们在讲的说女人被咒诅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呢，玛利亚即使生的是圣灵感孕的儿子，她还是在这个生产的这个咒诅里面的啊，他生产的苦啊，还有养孩子啊，你看他要面对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啊，看着儿子受苦，这个都是很难的啊。然后这个儿子呢，要离开他哈、啊，然后他要以神的事为念啊，这个都是我们母亲一个女人跟儿女之间都会经受的，在咒诅里面，本来是他是一个神给的特质。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对不对？本来是个福气的一个律，福气的律变成了一个罪的律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痛苦啊。那特别是女人方面的话，为什么我刚才知道那个痛苦是在我们的情绪里面的，我们的心结啊里面的呀。所以呢再回来讲啊，我们上次提到雅各的这个事情呢，回去向他的妈妈啊利百加，结果他要的怎么样？诶，成全了。很多人说如果没有利百加，雅各也不可能成为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们就认同说，那这个是人的常性，这样有时候成全神的心意，不是的哈。我不认同说这个你做一个违背神自己做主的事情来成全神的心意。这个重点在神是奇妙大能的神，他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有人也这样想说，如果没有犹大，耶稣就不会钉十字架，就我们的救恩就没有啦。好，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好，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好，有时候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好，会有这种想法，就好像说这是被命定的，就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个人哈。神命定他的救恩，可是他不帮人去做选择哈。好，那我今天呢？要追究的，我们说约伯的部分，以一个关怀的立场，他是应该要被安慰的，被认同他的感受。 帮助扶持他的信心。如果约伯本来没有他的信心的话，早就被这几个好友啊打垮了。还好他本来有他信心的根基。那结果呢，就在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下面呢，就让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可以开口说话。不然的话他哪敢说话啊。但是现在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女人是这样子的。那我要你了解的是，对于人的关心，对于人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往那个为什么的路去走的时候，我们会走向分析、道理、教训，然后就是定罪。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都不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为什么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知识，在神的话里面的一个知识。你记得有一句话哈，在生命记哈，是生命记，记得吗？那个刘磊有一次我有给你们在上一个专题的时候，我说那个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
对，生命记29章29节。
Okay, 哇哇，你真的是，
我听别人讲过，因为有人，所以我对这一印象比较深。
我们的知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隐秘的事。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去钻进去隐秘的事，连约伯都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到后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经历这一切，但是他以神为满足了。好，不管怎么样，主啊，我今天看到你就好了，我没有迷路，我还是在你的旁边，我有这个确定。那但是呢，有一个层面是怎么样，是要给后代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个叫做在主里面的知识。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神的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在基督里的恩典跟知识，有没有彼得说要一起成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是要回到为什么我身为一个女人会有这一些经历啊。那当我知道的之后呢，会怎么样？我们会有逆转。这个逆转的意思是说，这个女人的问题在哪里呢？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啊，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非常的切实啊。本来把那个顺性的女人的特质转向逆性，那啊，你可以秀出来没关系，可以先秀出来，把那个罗马书哈，可以先秀出来哈。好，等一下我们要来谈，那我们再把这个女人的顺性转向逆性的往前面再推，是什么知识呢？就是女人犯的罪嘛，对不对？啊，女人受了这个经不起这个蛇的这个诡计的这种很非常非常诡诈的这种对她的谈话哈，谈话中已经要把她。然后吊起来了，他都不知道，因为女人有她的本性，一个本性是很有情感，很有感受，所以看到果子，特别被提出来的时候，她特别欣赏那个果子，因为平常也不太注意它，平常也不吃它，那吃的果子我们不会去欣赏的了，对不对？就是拿来就吃了嘛。可是这个没有吃过的果子呢，就好好奇啊，这个都没有错哈，请你不要误以为说。这个女人的欣赏的能力，这个女人的里面有那个啊，有一个意念哈。我们后来如果把它逆向的话，就变成情欲了哈。那女人心里面有一个欲念，有一个就像我们饿了要吃饭呐，那个是一个让女人可以更有方向，然后更有去发挥她这个成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个都没有错，好。而且女人还有一种怎么样，不是自己有就好了，她还要分享给人家，所以呢好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人家。问题是逆向变成什么，不但自己去做那个悖逆的事，也要别人去做，所以自己吃了也就好了，还拿给亚当去吃。这是女人的本来有一些特性，神给的是很美的，而且神说甚好，很好，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全坏掉了。那我们要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 走出这个咒诅啊，这个我要讲的这个知识之这个层面哈、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问为什么，但是我们问的为什么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在一个伏在神的大能的下面的这样一个心，说神啊，我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要有一个啊能够听的耳朵，让我听进去，我受教，我愿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么以后我就不会重蹈覆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学习哈、啊，所以我要让你们看到有两个为什么，有一个为什么是质问，一个为什么是求问，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为什么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谈到这个，刚才谈到这个啊，利百加，他真的是成全了，成全了，意思是说让这个小的得到了这个。变成老大的福气就在他身上了。可是要受多少苦啊？利百加雅各就别讲了哈，他自己说又苦又短啊。利百加要受什么苦？他所爱的儿子怎么样？当他的儿子需要逃避老大的这个仇恨的追杀的时候，同样是自己生的孩子儿子耶，那种痛哈、啊，就像夏娃面对该隐跟亚伯一样，你说呢？这个女人的生产的痛苦是不是苦上加苦呢？不但生出来就好，哎，我生了一个儿子啦，我生了一个女儿啦，我有儿女啦，不是这样的就了的。一辈子我们跟着他们上上下下，我们自己都已经很不确定了，然后儿子的女儿的也很不确定。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终于有个工作了，哎，终于有个媳妇了，或者是有一个丈夫了，哎，终于生了孩子了，以为这样就完了哈，不是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不再能担待雅各的任何的至少也让他像我们现在打个电话分担一下嘛，对不对？没有了，我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啊。就此一别，不再见他爱他的母亲的面。好，那么这个结果呢都要归根到女人咒诅的内涵。好，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个生产，生跟产跟养啊，这些苦楚，后面有一条是跟丈夫的关系，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被必管辖你。等一下罗马书还停在那里，我等一下要用罗马书啊。好，那恋慕你的丈夫，这个恋慕呢是跟第四章的一个字是同源的哈，就是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的神对该隐讲的事情。该隐他跟神的对话里面，其实神是对该隐做一个警告啊，想用那个理把它转回来啊，你生什么气呢？你如果做得好，我是神啊，你要给我的，那我是那个主判官啊，对不对？我要我就要，不要我就可以说我不要啊，那你生什么气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罪的问题在哪里？罪的问题在哪里？如果问你什么叫罪，你们会怎么回答？你认为什么叫罪？通常我就想到罪行，对不对？哎呀，我犯了什么罪啊？到底这个创世纪是所有一切的起源哈、啊，罪的起，人类的起源，世界的起源，然后人类的起源，罪的起源都在这里。那么我们要从这个起源来看，什么叫罪？
就是不听神的话，要按自己的心意去行悖逆。
OK， 好。当亚当说：“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女人说：“是那条蛇叫我吃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妈妈，你是那个爸爸，你怎么来定义这个事情？怎么样来感受，来定义这个事情？刚才刘磊说不听话，啊，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那个彼此愉悦、彼此享受的关系，就在于那个信。那这种 爱跟信的这种信望爱哈，礼拜天那个徐牧师刚刚讲过那个道哈，有信有望有爱，这个是一体的。圣经里面常常有那个全体的全貌的，不能分开的哈。有爱就有信，有信就有盼望啊。那你其中缺一不可的。那么这个信啊或者爱是盼望当中呢，当有一个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会冲击到原来的那个关系。你说我爱你，可是我不信任你，这个叫做对的关系吗？好的关系吗 ？No。我爱你，好吧，我也信任你吧，可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期待了，没有盼望，那也不是啊。所以基本上呢，在我们从这个不听他的话，或者不信任神，那个蛇说不一定会死啊。其实刚开始夏娃没有觉得他是不听神的话，他只是在质疑，想要试试看真的吗。他对我上次讲过的哈，他已经把神的这个善意警告他不要落入这种结局，死的结局，把这种善意把他怎么样转向了恶意。对于神他不听话的时候，甚至到后来亚当变成怎么样责备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罪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啊，不是说做的什么事，夏娃吃了果子就死，这个是罪的律啊，对不对啊？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嘛。那问题罪的真正的所谓的说我是罪人的意思是什么？我已经不信任神的话了，我也不想听神的话，到最后呢，甚至对于这个创造我全然的爱我有很多的不但不信任，而且有很多的心里面的责怪，那就是变成一个逆性的一个罪的一个啊逆的律在那里了。神没有变，人变了。你看为什么我说神没有变，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当这个该隐生气了，我们想想啊，父母亲有这种时候对不对，你生什么气呢？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呢？神这种话一直在对人讲，你知道吗？他跟约拿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我认为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来想象神问这个话的这个语气。我认为神说话，对人说话的时候，不管他是想要，他一定有目的的啊。那个目的是什么？是爱的目的。他要挽回，他要给机会。而且呢，他的话的那个声音呢，一定会就像他对这个以利亚的声音一样，很柔细的，很温和的。你越弱他越温和。问题是如果我们很虚弱很痛苦的时候，里面那个罪的这个我哈，我很大的时候，我们耳朵就听不到了，因为他太柔了。我们以为神来到我像烈火一样，像地震一样，那个以利亚的那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哈。结果呢，神很轻轻地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吃吧，起来喝吧，你要走路还很长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他没有去跟那个对他献祭他很高兴那个亚伯谈天，哎呀你做得很好啊。他特别跑来对该隐说话。你看神没有变哦，他从创造人开始就在天气凉风的时候跟亚当夏娃有一些很美的交流，到这个时候他是在对该隐说话。你若行得好，那你不就是做对了，那你就被悦纳嘛啊。那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脚前，他必恋慕你啊。我要谈的是这个恋慕啊，我不是要谈这个事情啊。这个恋慕跟前面那个创世纪里面谈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好，那我请大家，我问大家一下，你认为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 当你谈到恋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我声音已经打开了。
嗯哼，哦，你说你要大家看这个生命记上？
没有，您不是要大家回答吗？
我 OK 呀呀呀呀，好，声音打开了。 OK 好，谢谢，我刚刚听错了哈，声音打开了哈，请大家回答一下，我等一下还有一些问题哈，所以大家有点思考啊。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那前面说那个神的咒诅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却要制服他啊，这是神对这个该隐讲的恋慕。
师母，我问一下，那个恋慕，你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那个恋慕和罪必恋慕你是同一个词吗？还是不同？
一个字，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OK，
对，同一个字。这是我要大家看的啊，这个情况下面，啊，这个恋慕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一个解释说，那个罪必恋慕你，好像就是要跳到你身上，一下子像那个猎物把你制服一样。
恋慕本身有控制、有掌控的意思，他的原来对他原来的有掌控的意思，所以恋慕感觉好像很柔软的词，对不对？好，
嗯，
好像如果你对一个弟兄啊，对你的丈夫，我很恋慕你的时候，应该是很温暖的，是不是？那中文来讲的哈，所以我特别要把这个恋慕拿出来哈，我恋慕我的丈夫有什么不对吗？好，那但是这个跟到第四章你就看到哈，竟然跟罪扯在一起了哈。他有那个强，就像你讲的，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掌控的意思。是的，是的。嗯哼，
师母，我能讲一下吗？
哦，当然，当然，请讲。
哦，我读这个也是读了很多，很有意思啊。你把这两个连起来非常有意思。那个神说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那是一种尊重，一种顺服的里面，在里面一种欣赏。那最念慕我们呢，他是要控制我们的，他是要霸占我们，他是要夺走我们的，他是要掌控我们的。那个女人念慕她的丈夫呢，她不是说她要去掌控她的丈夫，而且是欣赏尊重这个层面。这是我
的，是的，是的，这是本来哈，本来等于说呢，我们把这个，如果像现在这个弟兄哈的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本来的神赐福的那个顺性的律在那里。
对，
啊，我只爱我的丈夫，我最欣赏我的丈夫，这个是绝对天经地义的，对的哈，太好了哈。但是问题是，从此以后，每一个好的事情、甚好的事情，都有一个罪的一个枷锁在那里，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罗马书哈，因为我们今天专谈女人哈，那就谈到说哈，我们很欢迎弟兄的哈，不是说专女人的弟兄就不要参与哈。啊，那这个专谈这个女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罗马书提到，罗马书，我们请把罗马书放出来好吗？这个罗马书呢，一开始保罗先声明自己的身份，我是福音的使者。我的生命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么他不是主要不是在谈他自己，他要谈到他为什么对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基督徒有那么大的负担。那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不管是哪一种人，里面的、外面的、远处的、近处的，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我都有这个使命要去完成。我们知道保罗活出了神的心意，等于说神心里面想成全的，保罗尽心尽力尽意尽全生命的去成全了。耶稣的门徒学耶稣，这个就不没有话说了，因为他们是被呼召的，对不对？然后到了保罗的时候，等于说就有点像我们成为了第二代性的，二代不是说他是别人传统给的，不是承传给，不是这样，他也是直接要面对耶稣，我们也都要直接面对耶稣。他是跟耶稣也是面对面啊，被耶稣所拣选、所认识的。但是到了保罗这个位分跟使徒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是Mandy 嘛，哈 ，Mandy 告诉我们说， 啊，我他很感谢说有些人为主摆上的哈。那我自己本身的回应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保罗这个位分上面，只要是我们跟主耶稣连上的关系，只要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每一个人每一个儿女都会想尽竭尽心竭力的要去让父亲的荣耀，要去让父亲的心意，要把它怎么样活出来，而且要传承下去。刚才周师母也提到了哈，谈到这个儿女哈，我有一个讲到提到人跟神产生关系的时候有四个层面，这是犹太人抚养儿女的，生了儿女抚养儿女到真的是承受了儿女的产业，它是有阶段性的。如果你要看，我就不解释了，你要看的话你回去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从刚才周师母提到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哈。那这个当中呢，事实上有神对他儿女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晋升跟训练啊。首先是仆人，然后是朋友，我就不讲引经据典了哈。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就这个仆人朋友可以进到这个，等一下哈，仆人
我放出来吧，我把这个 PowerPoint 放出来，我放
一下、
嗯、
最后是儿女，当你要承受产业的时候是儿女。
第一个是仆人顺服，第二个是朋友交情，第三个是心腹纯真真诚、
哦、对了
第四个是儿子产业、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是那个要承传你的父亲的产业，而且你就代表你的父亲了。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经过这些阶段的被培训，被神培训。刚才我们提到说所有这个过程其实呢，这个痛苦有的姊妹很好啊，她说没有白受了，都是有目的的，把我们精炼的更老练，更成熟，更像神的儿子了。好，那当你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阿爸父神，我向你祷告的时候，请我们注意，我们有一种身份是什么？代表神。什么叫代表神？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把神的心意传出去。这里就是保罗，对不起，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去哈。保罗一开始，我奉派传福音的，好，刚才我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敢跟你说，我是神的儿女，而且我是代表神要把福音给你的。为什么需要福音？那我们今天要看后半部，我们看后半部。后半部我们从我看从哪一节开始啊？刚才我那一节女人成了那个顺性变成逆性。
二十六节。
好，那你帮我念一下好吗？你从那等一下你从21节啊，21节就念到26节，好不好？请你。
好，可以。我还是用圣经好了。
罗马书，请大家有圣经自己翻一下啊！我很认同牧师讲的哈，礼拜天他说你要有你自己的圣经，那个话是你的，那个光是你的啊。这个不要说好吧，习惯说看一看这个荧幕上的就过了哈，很好。
罗马书第一章21到26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不然就
文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28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好的，先到这里。好，谢谢，先到这里啊。好，我今天的重点是在于那个把顺性变成了逆性啊。这刚才弟兄讲的非常非常好啊。他其实恋慕是很美的一种情感，可是它会变成一种控制，一种交缠不清了啊。然后后来说呢，我们还会被女人啊，还会被弟兄所辖管，被辖管的感受如何？我想没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是被辖制的，我是被关起来的。关起来的意思是不是有形的了？我是受限制的哈，我几点一定要回家哈，我不能花多少钱。有哪一个妇女会喜欢这样子？那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 curse 哈，这个咒诅到现在，它不但是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就更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在谈的，好，这里也谈到男性的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特别谈到女性的是那种恋慕的这个欲望的强烈，变成一种辖制。然后一种辖制之后呢，会变成被辖制。为什么他要恋慕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这样呢？该隐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他一定要杀掉对方。我太爱你了，你让我太失望了，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就因为这个爱呢，就可以做逆性的事情。所以前面保罗说，我是福音的使者。福音，我带着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带着福音的大能，是神的全能，我带着神的意要来面对，要来传播给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切这么样的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我们其实哈，整本圣经哈，几乎就是神的流泪史啦，我们身为父母，我常常把这个，把我们的专题跟那个身为父母的心，就把连接在一起啊。血泪史也是血泪史，到个地步，耶稣需要为我们流血啊。那你可以想象看，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耶稣死了，然后复活了，那后来教会建立了。然后教会的历史，如果我们了解教会的历史，从一有教会，哇，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哈，也是借着逼迫来的，苦难来的，但是呢，后来都没有了，而且还有一段很黑暗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如果了解这样，我们今天有到这个地步，有一本圣经可以看，是经过多少的火炼，我们到这个地步有很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可以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还觉得说还是在家里面好啊。你要知道是经过多少的神的血跟神的泪，当我讲神的血的都是耶稣的血啊，你不要以为神会流血，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有神的心里的痛，从以色列民族到今天的他的教会，保罗还提到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像纯全的童女。那刚才我讲的那个新娘哈，我们会有四个阶段被神培养，好，从仆人到朋友，然后到一个新娘，一个纯全很美的，然后到儿女，好，那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可以看看保罗需要用他全生命来行使这样的一个代表神的一个对人类这个罪的一个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把神的爱带下来，就像耶稣带下来，我们把他带出去啊。好，我们回到这个，谈到这个女人，好了哈。 我想我们重点还是谈到女人。那这个部分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服在这个咒诅的下面。为什么有咒诅？因为罪。什么叫罪？罪就是我们已经自己当了神，我们站到神的上面，自己当了神，我了。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白一点，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个罪就带来刚才罗马书所提的，就是完全就是被盗的病，它是一个病症，有没有？那个大卫说，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怎么样医治我的病。罪跟病一定是在一起的。以色列人神用70年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要时间的，已经在那里了，那个痕迹在那里了，那个逆向的律，逆向就是本来顺的是很顺畅的，就是福气，后来变成咒诅的律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经过70年才被医治的那个拜偶像不守诫命的那个逆被盗的病。那基本上这里面就是有这个骄傲跟情绪，刚才那个刘琳念的哈，他后面又提到装满了哈，本来有神认识神所造的，故意不荣耀他，一不荣耀他我们就虚晃了，我们整个的想法就虚晃了，包括夏娃的情感，本来是很美的情感的表达，很能爱的能力，能帮助的这样的那么能干的一个女人的神的创造的本意呢，完全就变成一个罪的一个罪害的就好像不但不健康，而且是基本上就是置我们于死地的这些问题。那在29节，你再帮我念一下好了，好吧？你现在又回到那里，对不对？
对，
好，29节装
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好，接下去30，
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的，谢谢。如果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罪，我在中国那么多年哈，因为我在那接触可能会比较深入一点哈，不是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然也接触我们的我自己的这个家这个教会家人哈。那么在中国那么多人，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对这里的中国的基督徒呢，我比较没有去深入到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牧者的位置，但我在中国是牧者的位置哈，我却发现到说，你要让中国人去认识到我是个罪人，他顶多想到我的罪行，我说过谎啊，我啊顶多就是这些了哈，哎呀，我以前我去怎么样？那个叫什么？去告发人哈，是那个人不是真的，我去告发人，类似这个哈，做假见证这些哈，他们顶多是只能理解到这一点，很难。即使他们要选择成为基督徒，都很难让他们深入到底我有什么罪，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啊？这里讲得清清楚楚，创世纪告诉我们罪的由来，因为里面带着罪的咒诅，罪的结果。罪的律就是死，然后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开始那么辛苦的一个历程，因为整个局势、整个世面、整个人类都处在这种状态下面。比如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哈，捏造恶事，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个很严重，对不对？那请问我们姊妹们会不会捏造恶事？我上次讲到女神给女人有想象力，有联想力啊，一个事情她可以联想出，而且会有夸张，那个联想就像说故事一样嘛啊。神说你不要吃，她说连摸都不可以，这个就是个联想力，对不对？啊，那可以把这个情节讲得非常的生动，也让人家觉得很好，很容易就抓到你别人的一个吸引力在那里。可是问题是 这里面有很多人的这个罪的逆性的这种捏造，只要是不虚的，这不实的，只要是虚的，都是反着神原来真理的律在走的，等于说不，我们是逆道了，就是背道了。好，我们如果把这刚才刘伟帮我们念的这两三节哈，我稍微想一想，你说我没有凶杀，我哪里有像呀？这个该隐这样杀掉自己的亲人啊，亲弟弟哈、啊？也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有恨，在神的定义里面，恨就是杀了，贪婪。恶毒，这种恶毒是怎么样？里面有根，然后还会流出去。女人有一种特性啊，对不起，我这样讲说，我自己也是女人啊，我跟你承认这些特性我都有，只是没有被拆穿而已。有时候连自己也没有察觉而已。上次我提到情绪的时候，有人问情绪的时候，我们要自我察觉，意识到说这是情绪，然后还要自我察觉更深一层，我这个情绪里面有没有罪的隐藏罪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得自由了。如果只要你一察觉的话，你有一个反省，然后你转向救主，转向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就得到一个出路了。好，刚才谈到哪一个啊？上次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个两妻两妾扯出来的增进啊，有没有啊？到一个地步哈、啊。那真的是整章的一半啊，也就是雅各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的啊。妻子为了要生孩子，把雅各当做一个价格，两个妻子的一个价，一个条件交换，用雅各当做一个价格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谁呀、啊？那个撒母耳的妈妈。撒母耳的妈妈，好，那个刘脸毛你翻到哈，我现在还有时间吗？
有，现在
我十点就好了哈、啊，我再讲一点就好了，我还没有讲到重点，没有关系，我们要去深入的去理解一下。今天我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好，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翻到了，已经放出来了。
好的，好、等一下哈，撒母耳记上。
屏幕上有，我放的比较字可以再放大一点。
没有，我这个比你更大，我这个比你更大哈。好，好，那我看你的好了哈。好，在这里呢，你从你放的这一节哈，那一节是多少？
第几节？哭泣吗？哭泣。
这里有一个叫做这个以利，对不对？
嗯，以利加纳，还有
加纳。好，然后有两个妻子。
嗯，对。
好，请我们不用去在意说哈，他们为什么都娶那么多妻子哈？那个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那时候的文化哈、嗯啊。那我们知道神一创造的时候就是一夫一妻的，好，这个是没有理由可以再辩解的哈。那他们有两个妻子的时候，你就晓得那个两个妻子带来什么。你只要一跟神的律一背的话，你看雅各为什么那么不能享清福？两个妻子还加上两个妾，好，然后呢，来到这里的话。他有两个妻子，如果没有两个妻子，就不会产生这么痛苦的事情啊。那你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好，
一个有儿女，一个没有儿女，然后
好好你就念一下。
对，他有两个妻，
你画出来的那个呀、嗯。
对，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啊哈，往后面
每啊哈，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侍奉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然后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约拿的，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分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
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好，等一下要念刚才你要念那一节，先不要念哈，等一下就接下去念好，那你做一个结束哈。好，我们看到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可能也是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故事。两个女人，两个妻子，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哈。分肉的时候，圣经很有意思哈，把这个特别拿出来，特别生动哈。分肉的时候，献完祭，然后可以分肉，这个是犹太人的他们的条例哈。那个有生孩子的，他就分了几份，一共分几份？刚才刘磊帮我们帮我们念的，他一共分几份给这个有生儿子的？
给只有给这个妻和他的儿女，
哈哈，所以
都是一份，
等于说这里有提到他儿女有几个吗？
没有提，
没有。OK， 好，那至少是三份了，好不好？可以这样讲啊，因为他还有还有儿女嘛，哈。好，那儿女的话 ，OK， 他自己一份啊，然后儿女两份，就至少三份啊。那这个哈拿得到几份？
双份，
啊，怎么分他都会输一份就对了哈。这个本来就很合理的嘛，对不对？好，人家是他们的，他的亲生骨肉啊。那本来妻子他有，这个哈拿也有啊，然后还给他一份恩典的。他没有儿女，可多给他一份，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个丈夫很特别爱哈拿，有没有提到？刚才你有念到那个，对不对？因为他爱哈拿，好，刚才念到了哈，就给他双份。嗯，丈夫爱妻子，这个就表达得很美了哈，很好哈。可是呢，以理来讲，以理来讲，其实这是非常已经很有很合理了，而且还合情了。丈夫还特别用加一份来安慰他的妻子。可是问题是，这个哈拿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痛苦到怎么样？哭泣。那两份都不吃。好，我们来看刚才你要念的，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这一段，最后那一段那个经节，你本来要念的，
嗯，
一遍。
她说，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我现在让你看到一个景况哈，人的心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罗马书讲的，就已经虚妄了。什么意思？虚妄就代表说你是在一个黑暗里面，昏黑了，你眼睛看不见了。本来丈夫要表达的是一个爱，多给的爱。一方面呢，你知道吗？这个丈夫心里面也很挫败。难道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这个就是这种罪的一个局面。本来都很美的，你不生，我有一个会生也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哈拿会那么的痛苦？这个当中交错着跟有儿女跟没有儿女的问题啊，有儿女跟没有儿女就会交错到什么？跟丈夫的问题，他是搞不清楚的。好，我想我不用再解释了，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什么叫做罪，就是我们把这个我的那个纲要把它修出来，我们做一个结论了哈。等于说呢，因为这个罪的原因呢，因为这个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已经越过神想要自己做主的时候，所有神给我们的很美的圣美的特性，人的特性全部都像癌细胞一样都癌化了。我们有带着罪生出来，罪就是我们不以神为神，自己当神，然后我们的罪的根底害怕羞耻掩饰。当神叫亚当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我很怕。他说为什么怕？他没有讲他为什么怕，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回答说，因为我没有穿衣服，所以我很羞耻，所以我不敢见你啊。所以表现说对神给他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光啊，或者是神就是那个 那个善的那个啊，他现在开始有罪的时候，他有这个害怕羞耻开始掩饰了。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些，就是我们的昏暗，我们的虚妄就变成这样子了。那么我们一有害怕，一有羞耻，一有掩饰的时候，就会转向我们这个从恋慕而来，从害怕而来，从被辖制也想辖制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就会产生这个局面。如果你用道理来讲，哈拿你该满足了啦，好，生儿育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就纯享这一份丈夫的爱不行吗？然后这个啊，拉结，你不是丈夫最爱你的吗？为你做了几年的工才换得你成为他的啊第二个妻子，那为什么没有儿女你也要一定要那么计较呢？啊，我想这是很真实的啊，那就是这些我给你看的这些，因为人的底部就是这些。好，那我今天给你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好，让大家思考。如果你我们下一次再讨论哈，我本来要讨论到那个问题，但是今天可能时间关系哈，那容许我哈，因为师母年纪大了就会扯来拉去的哈，有时候放太多在里面了哈。但是我本来今天是要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保罗说丈夫是头，为妻的要顺服。上面先提到哈，一个先决条件，我们都要靠着借着耶稣基督来感谢神，有感恩的心，然后要彼此顺服啊。往下面讲就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里面就用了一个很形象化的，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妻子是身子，丈夫要爱她。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下次我们要讨论这个，是因为人有了罪之后，所以保罗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模一种说法，或者这样的一个定规，来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的这个规范，把这个家庭的顺位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即使讲得清清楚楚还是怎么样，还是有妻子会说，如果他真的当头我就顺服他，然后丈夫说怎么样，他就这么不可爱啊，我怎么爱得下去？然后神学的立场说，就是因为妻子不容易顺服，所以特别要求他们顺服，就是因为丈夫不懂得爱，所以呢就要要求丈夫一定要做到一个舍命的爱。我请问一下，到底婚姻本身是因为有罪才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出来，还是本来神造的这个这婚姻的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不好？下次我们来谈这个，好，我们谈这个，好。等于说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难处，要顺服我这个丈夫，这种丈夫不被妻子都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一个丈夫呢，要爱我这个妻子，整天折磨我，在我旁边唠叨，然后定罪我，批评我。我怎么爱得下去呢？这个难处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框架使得我们产生这个难处，还是说本来如果没有罪的话就不需要这个框架？我们来讨论，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